今天又是我们最爱的 AI 主题。林医师，你知道吗？现在连甲状腺未分化癌这种超罕见的 AI 都开始帮忙了。
等一下，未分化癌一年才几个病人， AI 能帮什么忙？
就是因为罕见，很多医师一辈子碰不到几例，临床指引根本背不起来。这篇 Scientific Reports 找了五个大型语言模型，测他们回答未分化癌临床问题时跟 NCCN、ATA、ESMO 指引的吻合度。
五个同时考，这算团体面试吗？
对对对，而且结果很有意思，最好的模型跟指引吻合度高，但偶尔会创造一些不存在的建议，就是所谓的幻觉啦。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指引说用化疗加放疗， AI 跟你说试试看某个标靶，结果根本没证据，很危险耶。
没错，所以研究结论很务实， LLM 目前适合当快速参考辅助，但不能替代专科医师的判断。
好险，饭碗还在。
再来看耳科，这篇也是 Scientific Reports 用 Transformer 模型看耳镜图像，分类鼓膜是正常、机翼还是穿孔。
耳镜 AI 不是已经做很多了吗？有什么新的？
这次加入了因果解释，不是只跟你说是中耳炎，还会标出图上哪个区域让 AI 做这个判断，就像热力图的概念。
四海五十四张图，这资料量有点小吧？
的确，这是限制，但他们用的 DEIT 模型就是专为小资料设计的，准确率还不错。不过我自己觉得临床要落地还要更多外部验证，
起码方向是对的，解释性很重要。
第三篇更猛，把 LLM 跟 SPECT 影像组学结合，预测甲状腺癌病人吃碘131的效果。
SPECT 本来就是看碘送吸收，再加 AI 有意义吗？
这篇是把 SPECT 的量化特征跟临床数据融合，用 LLM 做整合推论，概念就是让 AI 同时看影像跟病例，预测谁会对放射碘有效。
说的白话一点，就是 AI 看图加看病例，帮探这个病人值不值得吞碘131。
你这样讲也没错，不过这跟之前喉癌 CT 分歧那篇一样的困境，模型很漂亮，但都是回溯性资料。
对啊，这些 AI 模型到头来都卡在同一关，需要前瞻性验证。
最后一篇是分子生物的，用机器学习分析 HNSCC 的多组学资料，找到一个叫 FAP 的基因，跟肿瘤衰老和免疫抑制都有关。
FAP?这不是之前放射科在用的 PET 追踪剂标靶吗？
对，你记性真好。所以意思是 FAP 不只是影像标靶，还可能是治疗标靶。这篇找到它在 HNSCC 中同时驱动细胞衰老和免疫逃脱。
这些多组学分析我们听很多了，但真正进临床的有几个？
你说到痛点了，从找到标靶到药物上市，没有十年八年不可能。
我们门诊每天病人来问医师有没有最新的药，你也不能拿一篇 Bioorganic Chemistry 跟他说再等十年啊。
对，我会被投诉，但至少他提供了一个方向，也许未来可以用 FAP PET 筛选病人，再用 FAP 抑制剂治疗。
重点是这13个基因的预后模型本身也算实用，可以帮忙我们早期分出高风险病人。
没错，手术后追踪强度就会不一样。
好，今天的 AI 重点整理。第一， LLM 可以辅助罕见癌症的临床决策，但会幻觉，要小心。第二，AI 看耳镜图，现在可以解释给你听为什么这样判断。第三，多模态 AI 帮你预测甲状腺癌治疗效果。第四， AI 从大数据挖出新的 HNSCC 治疗标靶。
这句话， AI 越来越聪明，但每一个应用都还欠一个前瞻性验证。 今天是 ENT Update Podcast 星期六 AI 专场，我们下周见，
拜拜。